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欢天喜地的迎来了下半场，欢天喜地的迎来了大结局。这什么大结局？
这个是《深度饭桌派》诞生以来做的期数最多的一个专栏，
一个系列。
对，就是学习一本书。我曾经跟 Helen 聊过，当时他给我的是一个电子版。
对，
主要开始是听啊，后来又去读。后来看到那本实体书的时候，我说你要开始给我这么大一本书，我就会劝你，我们是不是考虑我们能不能啃得下来。感谢神带领我们，我们不是说完成了一本多么难的一本书，而是带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啊，带我们进入了一个一般人不会那么主动的去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啊，
进入了一个很容易挨骂的一个教义，因为如果你一旦态度不谦卑，语气不好，你就会被骂。
对，
我们进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进到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我们的最后一期。对于第27章来讲，并不是这本书的终结，因为它一共30章。我们为什么结束在这儿呢？上期呢，阳光也讲了，我们觉得伯特纳关于教育部分其实已经到这儿了，差不多了。
对，
还有3章吧，就是一些历史啊，还有人物
横向比较啊，
对，述说啊，还有一些比较。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看。
对，
我们的学习分享就暂时到这儿。
对，
那在上一期呢，我们讲到27章，伯特纳起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预定论的实用价值》。我估计也是很多人就说，你信预定论有啥用啊？是不是是象牙塔里面比划比划啊？不是的。预定论对我们真实的生活确实起到很多的作用。至少我和阳光也有分享。从我来讲，当预定论的大门向我打开的时候，当我理解到上帝完全的主权全备的拣选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很得安慰。就不会在得救这件事情上诚惶诚恐，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每一天做不同的决定，很多时候有些决定是错的，有些决定也是软弱的，有些我们的做法也是不合神心意的。那难道在我做了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个软弱的这些行为以后，我就又掉到了一个不得救的境地吗？这些是我们苦哈哈的人生常常发出的惊叹。我看马丁路德也是因为这个才兴起了这个宗教改革。
对，
他也是因为天天苦哈哈的对待自己。
对，
他就是狠批思想中的什么什么
私自一闪念，
私自一闪念，天，只有这我们这个年纪才出得来的词儿。然后跑去找
他，在忏悔，他在功德，他在他所处的那个修道院不停的擦地板，不停的在这个神父面前告诫，最后把告诫的神父都快疯了。但是他依然没有得救的确据。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第27章的2节，他提到了一个词叫安全感哈。在这个安全感上，我确实是觉得还挺准的。安全感本身是人的一个感受，不是安全本身。我想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安全感。预定论怎么就让你有一个安全感啊？你学不学预定论，你知道不知道预定论，和你得救与不得救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感只是你的一个感知。
只是神怜悯我们。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哈，你在这个市场生活，然后你爸或者你妈告诉你说在银行里给你存了100万。你一直到死你都没有用那个钱。但是你有一个安全感，因为你知道那儿有一个钱是给你预备的，你就有了这样的安全感。你并没有支取那个钱，你也没有就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了要去用这笔钱。
我这么有钱。
对，但是就是一个安全感。
是
一样的。这个并不是说你学了预定论你就得救了，不学预定论你就没得救，绝不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
这与我们的得救与否没有关系。
对的，对的。
你真的是有那个信托，你在那个名册上，就是你不知道有一天有人敲门说，哎，你达到了这个信托的解除条件了，给你们这个教会给多少钱。这也是我们之前在那个信托那一集聊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啊。
对的，对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安全感，就像我刚才搭的那一句，这是神怜悯我们。
是的，
正是因为我们知道预定论是神从创世之前就预定好的，
嗯，
但神也知道我们诚惶诚恐，
嗯，
神也知道我们就是琢磨不定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跟蚂蚁一样的心思意念里面的缺失，
嗯，
他就愿意扶救，
嗯，
愿意让我们透过认识预定论更加确定那个安全感。
本来感觉就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东西哈，
嗯，
但是呢我觉得人家伯特纳在这儿又加了一句，
嗯，
这一句加得非常结实哈，他说我们主张的预定论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
嗯，
别的东西或许可以给我们安慰，
嗯，
但是只有预定论能给我们保证。我刚才不是说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又加了一个前提吗，
嗯，
我说那是你爸或者你妈给你留的一张存单，
嗯，因为那是确定的，
对，那这绝对不会骗你的，对不
对，
嗯，
对。伯特纳在这里他讲到，他说预定论使人更加体会福音原来就是好消息。如果其他的思想体系认为基督的牺牲其实并没有拯救任何人，只使人有可能得救，人要履行某些条件才能真正得救，那么福音就变成只是一个好主意。不管哪一个思想体系，如果带出的结论只是有可能得救，那么逻辑上也一定会带出另一个结论，就是有可能失丧。福音是好消息，还是好主意？这对一个坠入最终的人来讲，真的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好主意了。即使不信神的哲学家也著书立说，宣扬他们的好主意，但是只有福音报给人好消息，就是神已经救赎了他们。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很核心的啊，就是可能还是一定。
嗯，
啊，就是说如果你要需要你的一些做法，你的对神的回应是你得救的条件的一部分的话，
嗯，
那就有可能得救，也有可能失丧。
是的，
如果你有可能得救也有可能失丧，你就一定会陷在不安之中。
对对，
那平安从哪里来？
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得救的是基于我的回应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我就回来看我这个动作做的够不够标准这个幅度够不够大，
因为我对自己太没信心了。
看没看见
对呀，
对
啊，
那就真的落入到靠行为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了。
是是是，因为我们太知道我们自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个德性，
对，
这是我们常有的。我还有一个分享，就是伯特纳在这里写的哈，
嗯，
他写的是另外一个神学家吧，也是一个博士。
嗯，
他说他有一篇关于预定论的讲道。
嗯
啊，他说如果我们用预定论的眼镜来看人生所谓的厄运与逆境，
嗯，
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种颜色了。
嗯，
每次我听到有人盼望他们的一生可以重新来过，自言自语说：“哎，当初我要是选了另一个职业，哎，当初我要是转了另一个方向，哎，当初要是我和另一个人结婚之类的话，我就觉得很难过。”这些软弱的话不应该出自基督徒的口。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亲手编织自己的命运，但是编织过程中，神也参与其中，使我们有信心与盼望的，不是我们编织的那部分，而是神编织的那部分。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论述哈！其实我们编织的那一部分，也都是神的拿着我们的手在编织的那部分。
对，
你要改变的，你不是让时间倒转，你是要改变神的计划。我也给海伦还说，我说当时我要拿我那点钱全买了比特币的话
我就想举这个例子。阳光有一次说，哎呀，当时我要是拿了我的钱买比特币的话，
我说现在就不
是
宗教后设立信托基金了。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些话我们都说过，当然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买比特币，我们会想，哎呀，当时我是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话，哎呀，当时我如果拐上另外一条路的话啊，我就是不是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哎，你别说哈，说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最近爆火的鲁豫哈，鲁豫当然以前就很火，但是现在他又逆袭。什么叫逆袭？就是以前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了嘛，人都以为他要隐退了，但他现在做了一些播客节目啊。我就看见他有一次在圆桌派窦文涛采访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他觉得不管哪个时间哪个当下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窦文涛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那个当下做出的那个选择，就是你的所有的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的这个感受啊，这个思维方式啊，综合判断里面最好的。所以当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最近呢他又和易立竞做了一个访谈，就前两天吧。然后呢他们在访谈里头，易立竞也说了基本上相同的话。是什么呢？他当然他引用的是一个叫王立峰的一个哲学教授说的，他说人如果到了40岁你还不相信命的话，你就是比较愚蠢的啊。他们用的命。
我明白。
易立竞展开的，你今天走到今天之所以成为今天你这样的你，是你之前的每一个的选择成就的你，没有什么后悔的。你再重新来一次，你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的。当然他们是从所谓的命啊，这个你看哈，一个电台的主持人，一个饱学之士哈，无奈的
是这个大明白，
无奈的走上了这个宿命
论。
我们说预定论绝对不是宿命论。
他们强调了一点，就强调了有一位高过自己的能力，高过自己认知的力量来安排一切。
对的，
他们是看到了这一点。
对的，
但是在他们眼里头，那个力量是不可测的，
是不可测的。
那个力量是向他隐蔽的，那个力量是他是拒绝他的，
而且你不知道怎么讨好的。
对。那么人用各种方式去讨好，有的人烧香拜佛，有的人去做各种各样的像赌博一样的压注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和神的关系是两个生命的关系。
我就在想，两个都将近50岁的哈，两个人在讲是命，但是20多岁的那个年轻人，一个叫饺子的年轻人导演，他写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你看这个，所以20岁才能写出我命由我，
这个和年龄有关，还真的是。我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也不认识神，有人要给我算命，拿着我的手给我说什么生命线爱情线，我把拳头一攥，我就说这个
命
运全都被我攥到手里了。你什么线你也看不到。所以就是说一个是人的这种无知无畏，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被生活教乖了之后呢，他不去追求真正的在生命中呼召他的那位爱他的神，而是把整个自己的命运归咎为一位他看不见的，他选择回避神。那他看到的那个安排他命运的那一位呢，就是无情的，就是跟他无关的，对不对？
对，
老天爷跟你有什么关系？老天爷有没有跟你说他是谁，他是怎样的？没有。所以我们经常说，对有些人来说，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神在那里，他向人不断的启示，但是你不去看呢、对吧？你选择离开他，确实你真的就不在他的启示之内。
对，
他启示的这个人，他的听众，他的这个子民，听他呼召，他的 calling 里面没有你啊。
是，那我再补充一句，再杀一刀。我在想鲁豫和易立竞哈，两个知识分子女性啊，也是知识分子精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命了，而且也是无限的放弃挣扎，就是认可，不叫放弃，
认命了，
认可，就是说有这个命，他也是可以掌管我们的。但是当基督徒一听到有一位至大的神要掌管我的方方面面的时候，立马就跳起来了，不行，这剥夺我自由意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镜像的一个对比哈。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真理摆在我们面前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熟视无睹的。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啊，我说你把你的命运全部交到上帝的手里，你觉得心里没底、那我现在就这样跟你说，有两个选择来决定你之后的命运，一个是你的好朋友，一个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愿意交给谁？我愿意交给我的好朋友，好，为什么？因为你们有良好的关系，你觉得他不会害你，对不对？
你认识他，
但是上帝岂止是你的好朋友，他的能力要大大的超过你的朋友，
而且他是良善的本体，
而且他是最良善的本体，
对的，
对吧？而且他又是最公义的本体，
是的，是的。
在这里头，所谓的不安，仅有一个，就是你犯的那些罪，怎么能够对得住这样良善的一个对待呢？就是说，我不配啊，我是一个有罪之人，我有这么多的罪在我的身上，我凭什么得到这个泼天的富贵，这样的一个救赎呢？神也知道你有这样一个缺憾，神也不能一笔勾销抹了，没事，我就
然后咱俩关系好，
全了，咱俩关系好哈，就我就整个就全了，
那就不叫公义了。
对，神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放在那里是干什么？就是让你心里头为这个歉疚安然，就是说已经有人付了这个代价。其实，在面对基督教一定论的疑问里，这些东西都是在的。就是说，那如果说 基督为我已经献上了，我怎么都得救了，那我就躺平了，那我就肆意妄为了，那就是当时阿米念牧师遇到的这些问题嘛，对吧？其实是这样，你现在想，如果你真的已经确认被神拣选了，你也知道你是对不住这份恩典的，你是不配这份恩典的，这份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付上代价之后，你
是有代价的，
不用去付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话，你为什么要做悖逆他的事呢？你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你不会去追求悖逆的。虽然好像感觉是你被安排了，实际上真的上帝让你在罪的面前无可推诿，让你在所有的救恩面前让你心安理得，就是因为他替你付了代价了。
感谢神。所以啊，我们又是跑远了，我们再回来最后一期了，好像我们也撒了欢的聊啊，也放飞的聊。伯特纳接下来继续写道，他说有一次巴斯格的朋友遭受了丧亲之痛，他写信安慰他，但他没有用老套的吊唁词，反倒用预定论安慰他说，如果我们认为现在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自然界迟早要给人的致命打击，而是神护理之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公义而圣洁也是神在亘古以前就想到的，要在此年此日此时此地用这样的方式使其发生，那么我们就要心存谦卑而安静，敬仰神的奥秘高超，尊崇神的旨意圣洁，称颂神的护理全能，把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意志相连，我们的意志与神相合，也在神里面又是为了神，这意念就是神在永恒里要为我们成就，也在我们里面成就的计划。
我觉得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勇气写这样一封信给一个丧亲之痛的人的，但是他是在说一个事实，
是
他是在说一个事实。我们不能说遇到一个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说这跟神没关系。然后遇到一个好的事情，我们说这是神的预定。实际上。双重预定论之所以那么的冰冷和坚实呢，就是因为从救恩的角度上，他是预定了有的人得永生，有的人坠入火湖。那么从时事的一个角度，日常生活的一个角度，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我们喜欢的事情，让我们悲痛万分的事情，也都是神的作为啊。
所以在这里面更多的思考是因着神是良善的，也因着神的预定的时候到了，人世间最大的苦痛无外乎就是亲人的分别。那如果时刻到了，那就欣然回家。
那么伯特纳接下来说，一个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既然在每件事上都看见神的手与他智能的心意，就知道即使他遇见苦难逼迫挫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神预见的，也是神预定的。就是为了他得益处而管教他，操练他的。
是的，
他知道如果不是必要，神不会叫他的百姓受苦，而且在神的计划里，这一切苦难的数目、分量、规模都经过安排，神看时候到了就喊停，不会让我们多受一刻不必要的苦难，他的心会在愁苦之中自然转而相信预定论的真理，感觉整个苦难背后是有一位在安排这一切。他虽然不确定这期间的缘由，但是隐约觉得整个过程满有智能与恩典。不管这苦难一开始造成怎样的伤痛，他只要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过来，苦难与忧愁也变得无足轻重了，这是对人最深层次的一个安慰。
对，这是最大的安慰。
对，我们写一些鸡汤啊，就回避到事情的本质的时候，其实不见得能够安慰了人。
我们的鸡汤有时候就让我们蒙起眼睛，不要看，
对，
对吧？不要想，回避。但是这个是直面这个问题，
是的，
直面人生是有苦难，直面人生，我们有时候测不透的那些灾祸也会发生。
对，
但是呢，当你想到这个背后有一位预定了一切、掌管了一切的神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有目的，是一个训练。有一个牧师啊，他写了一段话，特别好的能诠释刚才我们说的那一段啊。他说，如果生活击打了我，生活是一场灾难。如果上帝用生活击打了我，生活不是幸福，是幸福的手段。
就是神的心意在里面，
真是明白了预定论的，
就是神的心意在里面。
如果你的生活没有上帝的时候，你的种种真的就是一团糟，就是在打击你。
对，我们最爱说神借万事
相
互效力，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下一句话，叫爱他的人
对的
益处，
对的
那些被他招的人，对吧？
嗯，
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说最终我们要定睛的是人和神的关系。
是。我们很快的进到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这27章的第三点啊，他是这样论述的，他论述加尔文主义特别强调神借万事万物使人得救。他是这样说，他说预定论让人明白一些更深的真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这些真理，他就还不很完全，他可能不够认识神的荣耀，也不够认识神要赐给他何等丰盛的恩典，就是神借基督的救赎赐下的，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神预定选民得生命更完全彰显神的荣耀。预定论告诉我们，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遮蔽神荣耀的光芒，更不能玷污神荣耀的本性。不管我们的本相如何，或是我们拥有什么东西，这一切如果有什么价值，也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预定论斥责人的骄傲，高举神的怜悯，使人一无所事，又使神是一切。这使受造者与无限崇高的造物主之间保持正当的关系。
那么伯特纳在这里还这样说，他说预定论高举一位绝对的主宰，拥有至高的主权，统管全宇宙，使一切其他的权柄都在他面前降卑。这就显明，如果全人类只看自己的本相，不考虑神的特别恩典，就都一样，没有高下之分。那么他接着论述说，在讨论得救的事上，预定论强调神的那一面，阿米念呢是强调人的那一面。其实我们看整个伯特纳在这部书里极少不提阿米念的时候，在这一章里算是提的少的哈。
又把它拎出来了。
对，其实我们在整个预定论的学习过程中，包括他对阿米念的这个批驳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阿米念主义目前在我们现在教会中化身于一些鸡汤的教义里这样的存在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本身呢，他有他观察的角度，
对，
本身他是站在人的角度去观察的，就和你站在地上，你没有宇宙飞船，你也没有天文望远镜之前，你看到太阳和地球的关系，你只能凭你站在地上去看太阳和地球的关系，你确实眼见着每天太阳从地平线升起，
公鸡一叫太阳起来，
对啊，然后到了日落西山，你怎么能够想着是地球绕着太阳在转？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不同角度的观察。
对，
而且从哲学上来讲，你假定地球是不动的，那太阳相对来说就是绕着地球转的呀。它就是一个相对运动嘛。所以当我们在看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的比对的时候，我们要聚焦在是从神的角度还是从人的角度，而不要去过多的强调谁掌握了绝对真理，谁有错的多离谱。其实啊，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很有可能我们依然在局限中。比如说预定论会不会也是在人的局限中呢？因为这是人通过神的启示得到的一些教义而已。我们俩在上课以前讨论了约伯记哈，约伯记里的五个人，就是约伯三友、以利户和约伯本人，他们的意见是相左的，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对吧？约伯和他那朋友吵完又和以利户吵，对吧？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都在一个人的困境里，因为人是没有看到天上撒旦和神的那个对话的。那么人都在这个困境里的时候，再智慧的人，不管是以利户还是约伯，势必不能够突破人看不见的东西。
对的。
所以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先提判断，就是约伯遭受的这一切是神的手段，是神的审判，是神对约伯的惩罚。这就是他们所有的人的结论，只不过对待这个结论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其实你看到人的局限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某个程度上去宽容阿米念主义啊，我们要正视它的存在。它确实存在，很符合人的逻辑，很符合人的情感，
但是他在现象上实际上
是
这么回事，
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而且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凭什么你什么都不做，上帝就要把你救起来呢？这是他的猜测，他的臆测。 像加尔文主义这样的，预定论这样的，我们认为经过这样严苛的论证都能够站得住，而且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石的这样一个理论，大家接受起来那么困难。阿米恩主义已经被教会大公会议定为异端的这样一个东西，还能披着一些外衣，真的是不请自来的，在教会的讲道中，在教会的讨论中，到现在的主日学还在讨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
有讨论当然是好的呀。
对，那就说明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哈，这就太符合人的自己的观察角度。
所以说人只能生发出人的观察角度，而真正的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就是上帝的带领，就是圣灵的感动，
对，
也是真理自己的开启。
对，我和 Helen 做这期节目可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你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获得了某个秘籍，我们获得了某个宝典，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引领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已经被充分讨论、充分论证，是符合圣经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带给我们怎样去看待人和神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还是我们那句话，不是说你知道预定论你就得救，不知道预定论你就不得救。
不是不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个是已经上了得救之船，
对，
都在这个救恩的船上，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在讨论我们是怎么得救的。
对，我们稍微宏观一点哈，回到这本书的开始，不管是阿米念主义还是加尔文主义，他们都承认拣选。拣选这件事是圣经里头非常明确的写了的，
对，
对吧？我们是在神的拣选里，他们争执的是神拣选人的依据是什么。加尔文主义认为神拣选人是依着神自己万古之先的预定，而阿米尼亚主义认为神拣选人是凭着神的预知。
对，
加尔文主义就说了，说如果没有预定哪里来的预知呢？其实都不是加尔文和阿米念自己的辩论，是他们各自的追随者在之后对两个人的思想的总结提炼啊。
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预定论的五要点啊，被称为郁金香。第一个，全然败坏；第二个，无条件的拣选；第三，限定的救赎；第四，不可抗拒的恩典；第五，圣徒永蒙保守。
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的主权和人自由的责任。
好，那伯特纳用了一本书来讲解预定论。我和阳光呢也用了14期节目来学习预定论这本书。
对，因为伯特纳的这本基督教预定论是他个人的一个神学论述，他并不是改革宗的一个法典。
这个学习派的预定论终于学完了，但我们学习派没有停止哈，我们下次学习派学什么呢？那就先暂时保密吧。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了，再见。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Zion, city of our God. He whose word cannot be broken, for thee for his own abode. On the rock of ages founded, what can shake thy sure repose? With salvation's walls surrounded, thou mayst smile at all thy foes. See the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springing from eternal love. Well, supply thy sons and daughters, and all fear of want remove. Who can faint while such a river ever flows, their thirst assuage? Grace which like the Lord the giver never fails from age to age. Savior, saints of Zion city, I through grace a member am.